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法轮功学员张国宇生前遭受残酷迫害，77岁老人遭辽宁第二女子监狱洗脑迫害，河北贾凤忠、李永志被非法判刑，中国大陆疫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50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国宇先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近23年的迫害中，遭受了精神上、肉体上、经济上的残酷迫害，于2022年1月18日含冤离世。张国宇与妻子沈莲原本是辽宁省通信公司大连市分公司职工，夫妻二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做什么事都先考虑别人，对工作认真负责，在单位里多次获奖，也经常受到客户的称赞。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国宇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遭中共当局两次非法劳教，累计冤狱四年。2001年，张国宇和沈莲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两人均被非法劳教两年。妻子沈莲被迫害的精神恍惚，后来两人被逼迫离开公司。2006年9月，张国宇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后来又被非法劳教两年。在本溪劳教所，张国宇因为拒绝所谓的转化，被狱警使用抻床酷刑折磨。抻床也叫绑死人床，此酷刑过去叫五马分尸，古代叫车裂，对人体的伤害极大。张国宇被绑在抻床抻了九天，而后身体出现严重病症，呼吸困难，才被放了下来。到医院检查是肺部感染。张国宇从劳教所回来后至2021年一直被街道综治办派出所人员骚扰，心理压力巨大，终因劳教所折磨造成的肺部旧伤复发，肚子和肺里大量积水，造成体内多个器官衰竭，于2022年1月18日凌晨在医院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振英女士，因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沈阳皇姑区法院枉法判刑两年，2021年12月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据悉，由于徐振英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狱方正对他实施强制洗脑迫害。徐振英老人被迫害出现高血压症状，狱方以疫情为借口不让亲属会见，也不让家人通电话，使他与外界隔绝。徐振英在修炼法轮功前曾患有多种疾病，多方求医不治，直到他修炼了法轮功才得以新生，尤其是他苦恼多年的干涩老花眼好了。2020年2月，徐振英在超市使用写有真相字句的钱币付款，被不明真相的超市收银员举报。徐振英后被皇姑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三台子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拘留所因疫情拒收，被监视居住六个月。2021年2月，徐振英正在法轮功学员江淑梅家中一起阅读法轮功书籍，遭突然闯入的皇姑区新东派出所的四个警察绑架，两人被非法关押在沈阳市看守所。同年5月，徐振英被皇姑区法院在网络上非法开庭，枉判两年。徐振英上诉至沈阳市中级法院，被非法维持原判。2021年12月，徐振英被劫持到辽宁省第二女子监狱关押迫害。据闽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遵化市的两名法轮功学员贾凤忠、李永志，于2022年3月10日、11日被遵化市法院非法开庭，李永志被枉判一年零一个月，贾凤忠被枉判一年，并勒索罚款2000元。现年59岁的贾凤忠2021年10月15日在自家门口被遵化市公安局警察绑架，贾凤忠被劫持到建明派出所，后来被非法关押到遵化市看守所。 2022年3月11日，贾凤忠被遵化市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勒索罚金2000元。贾凤忠1999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修炼前，贾凤忠患有严重的胃病、胸膜炎，修炼后疾病不药而愈，身体恢复了健康。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贾凤忠因为坚持信仰，多次被绑架到派出所、洗脑班、劳教所关押迫害。李永志2021年10月在喷天灭中共的标语时，被受谎言毒害的人举报，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遵化市看守所。据闽慧网报道，中共国家卫健委3月16日通报，前一天新增1952例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860宗是本土病例，其中吉林1456例，山东75例，广东59例，天津51例，河北、辽宁、陕西、上海等地都有新增个案。不过按照中共一贯瞒报的做法，实际感染人数应该更多。处于近乎封城状态的上海，有不少工厂停工，深圳全市本周实施封城措施，在深圳的60多家台资工厂宣布停工。鸿海集团宣布，位于深圳龙华观澜的富士康工厂14日起暂停运营，实际复工时间待当地政府通知。据吉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消息，3月14日，吉林省全省新增本地确诊病例3076例，吉林市2601例，长春市460例。长春市3月14日下午开始封城管制措施，许多居民小区实行只进不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6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把众生的安危刻在心上。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7日。下面把我去年初当地封城的一个多月里，如何修自己和发资料救人的过程，跟师父和同修汇报一下。第一部分，瘟疫来了，要封城了。2020年大年前，我所居住的城市就出现瘟疫了，而且很快就封城了。二十多万人核酸检测，隔离、封城、封道、封小区、封单元门，挨家挨户封门，闹得人心惶惶。封城的前一天，一大早就有同修来送资料，随后就不断的有同修来取资料，大册子、真相粘贴、护身符等等都拿。平时很少来的同修也来了，什么资料都拿，庄里都走了，有的赶快让我帮他看看笔记本，怎么上不去网了等等。一直忙到晚上五点多，我和我的小外孙女才吃上这天的第二顿饭。小外孙女还和往常一样，一直没有来打扰我，也没有说饿，我都不知道她在做些什么。可是我清楚的知道， 是师父一直在照看着他，看护着他。11年了，一直都是这样。在小外孙女几岁的时候，我有的时候忙的会忘记给她吃晚饭。第二天早上一看，饭还在厨房的桌上。她揉着眼睛会说，姥姥，我昨晚没有吃饭。我说，哎呀，对不起，是姥姥不好，忙忘了。你饿不饿啊？她说，现在饿了。我真切地知道，是我的师父一直在帮助我照看着这个幸运的孩子。他妈妈也不说啥，他们娘俩也都学过大法，他们娘俩支持我做救人的事，也都在大法中受益了。女儿多年的慢性阑尾炎病好了，小外孙女聪明善良，在班里学习总是名列前茅，尤其去年期末考试，她的数学语文得到了年级的最高分，受到班主任的好评。我整理着没有来得及整理包装的40份祝你平安和40份明慧传真，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空袋子，心里暗暗地感谢师父，感谢无所不在的师父，是伟大的师父安排了这一切，使同修们有了救人的资料，更好地去履行自己救人的使命。这一天大家都知道要封城封小区了，所以人们都在抢购食物，大白菜4-5元一斤，我买的时候是1元5角钱一斤。师父知道我不能去买食物了，提前就点悟我买些食物。其实我很少出门的，基本上是在家里接待同修，帮助同修讲真相救人，做些辅助的事。市里很多的大超市街道我都不知道什么样，找不到哪是哪儿。可是就在这之前，我突然有事需要去同修家，回家的时候总是出现一念，手要提些东西回家，于是我就买了一些好存放的食物和蔬菜，什么大萝卜、大白菜、洋葱、胡萝卜等等。等到一个多月解封以后，我家还有吃的，而且在这期间，我还把不舍得吃省下来的蔬菜分给了邻居一些，邻居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都感谢大法好。第二部分，同修是一面镜子，遇到矛盾找自己。一天，同修的女儿突然给我女儿发短信告知，她邻居姨也是同修，今天上午被绑架了，家里什么东西都被抢去了。我知道同修有一个没有加密的 U 盘，笔记本里有本地区的大小信箱的密码。我不知道同修的 U 盘里有没有信箱的密码，为了安全，我立即删除了大信箱里的一些信件，同时征求技术同修的建议，是不是需要改一下信箱的密码。同修说，从安全上着想，也是对同修负责，还是重新建一个信箱吧。我就用加密信件在各个小信箱里通知了同修新信箱的密码，并征求了一些同修的意见。有同修回信说，可以，这样好，也不会影响什么，安全重要。但有一位协调人，以前和我很要好的同修发信说，姐，你改信箱有瘾啊，绑架一个改一个，你累不累啊？对同修负责，你能负得起责任吗？人家外地同修的信箱好几年都不改一次，咱们这儿疫情这么严重，你没有责任吗？我看到后都懵了，怎么会这样说呢？我们知道这疫情是神安排的，怎么我有责任了呢？这太大了吧，我怎么能负得了这个责任呢？人命关天呐，是不是我在救人上做得不够？不是啊，我为了省下来更多的时间做救人的事，都不买不吃费时间做和费时间吃的食物，同学和亲戚的聚会我都很少参加，因为他们都已经听过真相了。哎，找自己吧，我便从身边能接触的同修找，一位一位的过，想想我对谁也用这样的口气说过话。找到了，我老乡大姐，平时觉得挺好的，什么事都互相牵挂着，不介意，这是同修情，也有证实自己的心， 还有看不起人的心，强加别人的心。我曾经多次对他大声指责过，当时还认为是自己对，他怎么老做不好啊，浪费时间又影响效益。可是事后又后悔，心想，我这是干什么呢？怎么又把常人当领导时那套拿出来了呢？我这不就是个常人吗？多次向大姐道歉，可是遇到事又把握不住。想到这儿，顿时觉得对不起大姐。我此时的心情不就是大姐的心情吗？此时我才想到大姐多不容易啊，70多岁的人了，从来没有拿过鼠标的人，我让她这样做那样做，做这个做那个，我多少年学的东西一下子灌给她，她怎么能在短时间内就掌握呢？还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她。她为了更好地配合大家发放资料，多救人，不辞辛苦，每天坐在打印机前忙碌着，背都驼了。有一次我去他家一推门，因为我有他家的门钥匙，所以直接就进去了。看到他正在打印机前忙碌着，身旁地上放着一个没有吃完的饭碗，为了省时间，菜饭拌在一起的。哎呀，我太惭愧了，我怎么才看到大姐的闪光点啊？因为那一瞬间我只看到大姐的缺点了。那一瞬间就失去了看到大姐的闪光点的机会，也就错过了修自己的机会，后悔莫及。我马上给大姐发了一封信，向她道歉。信的最后说，姐，咱们的手要牵得紧一点。姐给我回信说，看到你的信，我的眼泪刷的一下就流下来了，此时我的身心刷的一下就轻松了。感谢师父，感谢同修。我平静地给那位协调人发了一封信，告诉他原来的信箱如果你想用我不删除，我只是给大家建立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放心的信箱，一个交流平台，是符合论坛对站内信箱的要求的，放心吧。后来他也使用了这个信箱，还给我发了一封信，交流了他通过看师父在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找到了自己一些不足的心得，对我也表示了歉意。第三部分，九字真言的光盘挂在小区飞扬。封小区了，大家都不敢出门，也不让出门。社区通知大家，明天在小区的大道上排队等待核酸检测，小区的人可以出来了。我没有想自己，只想众生能得救。我赶快连夜把这40份祝你平安和40份明慧传真送到众生的家门上，并往小区的各个道口的树上抛挂了一些九字真言的光盘挂。其中有一个光盘挂我没有抛准，穗子挂在了上头，字到了，怎么也弄不好。我心中求伟大的师父帮助给正过来吧。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看这个光盘挂，哎呀，光盘挂正过来了。我马上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这天特别冷，刮着刺骨的风，人们冻得一个劲儿的在地上晃，九字真言的光盘挂就在每个人的眼前飘啊飘，欢快地翻转着，好像是在告诉大家，不要紧张，我来救你们，只要相信我，你们就会躲过劫难啊。我看到此景，心都震撼了，那个激动啊，谢谢师父。我在心里说，谁看到谁心生善念，谁看到谁得救。大年三十可以拿出门证去买东西了，我赶快打印九字真言解危难不干胶，趁这个时机传递给众生得救的良方。一大早我就开始挨个单元门贴，心中有一念，我一定要在大年前让我的亲人和我有缘的众生一抬头就看到救命的良方，不辜负他们对我的期望。我用了2个多小时快速地贴完了我区域的80多个单元门，心里踏实了许多。第四部分，不被假象带动，多发资料，多救人。2021年刚过年， 小区的人可以拿出门证出去，但是出去的人很少，这正是大量发资料救人之时。我去发资料，可是我的腿却不能顺利地上楼了。我一只手拽着楼栏杆，一只手按着墙，一蹦一蹦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倒着上楼。同修看到就说，那就少带点吧。我说，不行，不能少，时间不等人啊。我加强学法、背法、发正念、多练功，严格用法来要求自己，不被假象带动。我要尽快的让我这区域的世人知道，面对瘟疫逃生秘诀，就是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就能躲过劫难。我要给他们希望，给他们得救的机会。一个多月后，各个小区都相继的解封了，人们也都陆续的开始上班了。我心里对师父说，现在人们有的都上班了，我发资料，经常会碰到人，我还这样一蹦一蹦的上楼，人家看到会不理解的，请师父帮帮我吧。于是，很快的我就真的不用一蹦一蹦的上楼了，就这样把我所居住区域的近2000户人家都发完了。这里的人虽然有染疫的，有隔离的，但是最终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下，没有离世的。一天，我发完资料回家的路上，看到一位老者，我上前打招呼：“大哥好，您溜达呢？您身体好啊？”他说：“还行。”我说：“祝您身体健康。”他说：“谢谢。”我看他像是个干部，就说：“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有权有势没有好身体，什么也谈不上，您说是不是？”他说：“是啊。”我接着说：“我26年前得了癌症，走投无路了，就等死了，练法轮功练好了。26年我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针啊。”他说：“那你太幸运了，你今年多大了？练了26年了。”我说：“再笨就70岁了。”他说：“你的气色很好，不像，不像。”我说：“您入过党吧？”他说：“是。”我给他讲了为什么要三退、瘟疫和一些法轮功的基本真相。我问：“以前有人给您讲过了没有？您退了没有？”他说：“他在什么什么地方住，他不是当地的人，刚到这边来不久，出来溜达溜达。在那边有人讲过，他没有退。”我说：“咱们见面就是缘，退了吧，都是真心为您好啊，祝您平安躲过劫难，幸福安康。”他说：“行，谢谢。”有时候腿疼的真的就不想出去了，可是一想到现在的时间是师父给我延续来的呀，是给我们救人用的，师父在承受啊，众生在等待啊，我不能不出去啊，顿时我就没有了腿疼就不能这样不能那样的概念了。本区域的发完了，我就往周边发，心想高层楼的世人得到真相资料的几率可能少，我就上高层去发，电梯里有监控，为了安全，所以我就走楼梯，十几层20几层我都不畏惧。有一个小院有6个单元，是对面楼，都是15层楼，5个单元我都顺利的发完了，其中有4个单元我可以走到楼顶，从楼盖过去到另一个单元往下发，只有一个单元门去了多少次都没有进去，从楼盖也过不去，楼盖上的门上锁了，小区又到处都是监控头。一天早晨，我发完正念，给师父敬上香，双膝跪在地上，虔诚地求师父帮弟子打开那个单元门，救救那个单元里的众生吧。我的泪水都要流下来了，我一边走一边发着正念，全盘清除干扰那里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让他们有机会看到真相，明白真相，得到救度，一切交给慈悲伟大的师父。到了楼门前，我什么也不想，伸手去拉门，一下没有开， 紧接着又拉一下，楼门啪一声开了，门的对面就是一个监控头。我直往楼里走，一边走一边双手合十，怀着感恩的心情，我一个劲儿地在心里说，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我从下往上发，很快就发完了15层楼。下楼的时候，那个腿呀，轻飘飘的，感觉自己好像燕子一样，飞快的就到了楼底。我只是有这么一个愿望，只是跑跑腿，师傅就成就了我，结果还把我的腿跑好了。就这样，在师傅的保护下，大多数以前没有打开的单元门，我也都打开了，给了那里众生一个得救的机会。个人体会，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法让我看到自己在和宇宙特性拧着劲》，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14日。有好长时间，我总是在做三件事上不能精进，尤其在集体学法上，去同修家学法，一点法也学不进去。本来眼睛学法不花，可同修一念法，我的眼睛就被蒙上一层膜，一点法也学不进去，反而好像灌了一身不好的东西。先出现怕心，最为严重，每次都是喊师父。好一点，又去同修家学法，还是那样，反反复复。向内找和发正念，也没得到答案。尤其我在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练功招魔、自心生魔和练邪法等方面也很注意。名利情色和一些普遍出现的执着心，在平时生活中也注意修去。在以前法学的好时，融于法中时，一身轻，真是什么事矛盾都能过去。这一次可不一样，和同修切磋也没有得到解决。因个人学法总是懈怠，但集体学法是师父肯定的，我又出现学不进去法的状态，不知自己错在哪里。最近出现一些事让我更加苦恼，由于法学不进去，不能精进，做一些稀奇古怪的梦，可梦境中的事在第二天总会出现，我总以为是复原身在起作用，就和他沟通，不要来干扰我，也没有变化。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到考试，我看都没看就说我不会，还和那个监考老师说给我走个后门，考试时在我身边做一个学习好的，我看两眼就行，我不需要得满分就行。我那时真的想找一个学法好的同修帮我一下，可我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同修让我背法，我回家后拿起大法书想背法，可真是背不进去，我就去拿电脑，打开转法轮，从第一讲开始背。因为电脑不用总翻页，一段法不动，看一眼就能知道下一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师父一直在帮我，大法就在我身边。开始的时候，电脑一直就放在我身边。当我能背进去法时，我的心结解开了。当我背法时，如果有背不顺时，我问自己，为什么到这儿背不下来了呢？是不是有什么执着啊？找对了就能背下来了。以前也背过法，就是死记硬背，法理也不明白，就没有坚持。用电脑背了两天，我就看大法书背。我还发现我以前背的没有白背，自然断肠的我就用纸笔抄下来。我还发现我以前抄法一个字一个字看，有的字还写不对，总认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这一次不一样，好像我想写就会写了。在背法的过程中， 层层法理展现给我，让我知道我原来一直在祛病健身这一层次，和宇宙特性真善忍相差太远。原来我总是用现在滑下来的道德水准衡量自己，认为自己比别人好。当下一段法背不下去时，不像以前那样死记硬背，而是找一找我可能以前有做错的地方。比如我去一同修家，为什么盘腿那样疼？我和丈夫有矛盾时，和那个同修说，不但没有解决，还会激化矛盾。同修和她丈夫就让我和丈夫离婚。以前我总认为同修和我有情，一听到我受委屈就让我和丈夫离婚，也没有往纵深想想为什么。通过背法，我才发现是我在以前做错了事。那还是15年前的事，同修女儿的丈夫有外遇，她丈夫要和她离婚。由于各种压力，同修的女儿抑郁了。那时我在同修中还认为自己修得好，帮助同修出主意，没有真正的站在法上，结果孩子离婚了。这些年都是这样，只要我一谈到我丈夫，他们就恶狠狠地叫我离婚。通过背法，一下想起以前的事，我才悟到，是我不会修，管了常人的事。我和师父承认错误，弟子错了，师父原谅弟子吧，给弟子改过的机会吧。和同修向内找，在同修家盘腿不疼了。这几年我就停留在一个状态，练静功时快到最后，不是困就是腿疼得不行，还以为是自己不能吃苦求安逸造成的。通过背法，我找到我以前做过太多不符合法的事。我家有两户房子，都是大平米的，我住的房子总有人来。正好那天不知为什么法背的不通顺，我就去了我家要出租的房子，想一想自己可能有要改过的地方，这一找可真是大问题了。我刚得法的时候，我和丈夫刚认识，因为丈夫身体不能走，那时由于名利心太重了，丈夫家条件好，稀里糊涂的就结婚了。可修炼还没满一年，大法就被迫害，孩子还小，自己也不会修，顶着各种压力一直走在正实法的路上。因一直不能在法中归正自己，出现病业生死观，被迫害两年，直到现在通过背法才明白，都是因为自己没有符合法才出现的。丈夫父母家有六个孩子，他们经常一家三口在节假日20多口在丈夫父母家吃饭。本来婆婆要和我在一起过，可那个时候我的心态就不愿意和婆婆在一起，不愿意让他们来，现在才知道错了。没办法，在动迁的时候，婆婆给我们买了一个富号，那时还认为理所当然了。我住的这个房子还是以丈夫残疾的名义争来的，两位老人去世，就把婆婆的房子也给了我们。由于丈夫身体不好，他的哥哥姐姐也一直在给他钱，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天经地义的。通过背法，我才知道这个大家庭就是我修炼的环境，可我一次次用各种借口掩盖逃脱矛盾，搞得丈夫一直和我有矛盾。想起这些真是无地自容，原来自己一直和宇宙特性拧着劲。这么多年有了磨难，不是自己真正提高走过来的，而是靠师父和同修走过来的，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我在心里喊着，师父原谅我这个不会修炼的弟子吧，谢谢师父还给弟子改过的机会。还有我也帮同修做过许多不在法上的事，也请同修原谅。找到这些背离法的地方，我发现我练静功不困了，也不难了，丈夫也变了，说话也平和了，好像以前的事没有发生过一样，才有一种家庭和睦的气氛。我只是刚刚背法，写出来只是提醒同修，我要把法全背下来。这只是我现有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珍贵的回忆，永恒的见证》，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月3日。一，为法而来，在长春得法。1992年5月，法轮大法在师父的家乡长春开传。同年，我考入长春某大学就读。从此人生开始了新的转变。从1993年起，我开始对气功修炼感上兴趣，练了许多功法，到处找气功，有气功讲座就去听，但却走了弯路，与大法错过了许多机缘。当时师父在长春办班，而我却在参加别的气功班。1994年9月中旬，机缘终于到了，无意间听到大法弟子在动植物公园练功点放师尊讲法录音，我连续坐在边上听了几天，当时很激动，意识到这就是我要找的，从此真正走上了修炼之路。动植物公园练功点是1992年9月成立的，位于正门东侧、鸟舍西侧的一片松林内，正处于十字路口东南角，地势较高，所以既安静又利于弘法。据讲，这里是师父亲自选定的点，当时师父在松林内绕场走了很大一个圈，然后站在场中间很长时间给场地清场下照。学员问老师，现在才有几个人在这里练功，为什么画这么大一个场？师父回答说，以后人多会站不下的。果然到了1996年，练功人越来越多，南侧过道上都站满了人，就从这里又分出去西门、北门、体育场等几个练功点。二，参加长春大法弟子首次心得交流会。1994年11月20日，长春首次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在吉林大学明放宫召开。在这里，师父曾举办过两期传功讲法培训班。这是长春乃至全世界大法弟子第一次大型心得交流会。这次交流会，外省市也来了很多学员。有一些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场上来了很多高层次大觉者，在录像带上也显现了很多奇迹，很多大大小小的光圈随学员进入会场。当时自己得法时间很短，听了触动非常大，也看到了修炼的差距，更加认识到得大法机缘难得，师父是来渡人的，这么好的法应当让更多人得到。这之后不久，自己就把大法福音带回了家乡，亲朋好友很多人走入了大法修炼。师父在后来的法轮大法义解中也提到这次盛会。师父说，长春搞了个录像，学员谈得非常生动，听课的学员也很激动，有的流了眼泪，因为会开得很生动，气氛也很好，大家也很高兴。就像你刚才说的，在这个场上就差我本人不在，什么都不缺，就像我办班一样，那个场非常强的，可以说那是法轮功集结，同法会一样，所以效果非常好。将来学员发展多了，学员可以这样搞，谈心得体会，通过学法，这非常教育人。学员自己谈学功以后有哪些收获，从某些方面看，这比我们讲还要生动。 这种交流形式从此成为大法弘传形式之一，被师父定下来。三，两届书画摄影展。为纪念大法弘传三周年和五周年，1995年和1997年，大法弟子在长春举办了两期书画摄影展。1995年5月13日，长春首届书画摄影展在桂林路一单位内展出，展出了许多学员的书画摄影作品，同时还有学员手抄的转法轮、法轮功修订本等。这届书画摄影展吸引了大批学员参观，大家都感到了很强的能量。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满场都是像雪花一样的法轮，当时长春掀起了学法热，学员纷纷开始抄书背书，各练功点辅导站从单单只练功开始注重学法，纷纷成立学法小组，真正开始在法上实修，整体提高。各地学员甚至外国学员也来到师父的家乡长春学法交流，长春为全国大法弟子带了个头。正如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的，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我家乡带个头，组织一下，我们不能只是集体练功，我们能不能找个特定的时间集体来学一学法，逐章逐节的大家念一念，讨论讨论，学习时间的安排像集体练功一样固定下来，我想这样更有好处，有针对性，这样对我们将来遇到实际问题就有法可依。我们开个头，在全国各地辅导站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然后全国各地可以效仿，这样对我们提高认识是非常有好处的，提这么个建议。大法进程一直在由浅入深的有序向前推进，师父一直像一个慈爱的家长一样手把手领着弟子向前走，很多时候弟子还不悟，师父要反复苦口婆心地去说才能跟上来。1997年5月13日，为纪念师父传功讲法五周年，长春市举办第二届法轮大法书画摄影展，这次展出设在南陵体育场，借用了多个展厅，持续一周左右。这次展出无论学员参展作品还是参观人数都远远多于上届，周边外市县甚至外省市都有学员前来参观，院内每天都停满了外地的大客车，每天有上万人前来参观，大家看了都感到境界在升华。这两届书画摄影展在长春地区中影响很大，极大地促进了学员实修和大法的弘扬，甚至对周边省市的影响也很大，之后有大批新学员走入大法修炼中。师父知道后赞叹道，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啊。四，两次辅导员培训。1995年初，师父彻底结束在国内的传功讲法班，到国外弘扬大法，转法轮书正式出版，大法的弘传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批新学员走入大法中，各地辅导站练功点纷纷建立。1995年7月中旬，长春辅导站组织了一次辅导员培训，地点在吉林大学，为期九天的集体学法练功，完全按照师父传功讲法的形式，每天观看一讲师父讲法录像，然后由专人教功辅导动作。因为作为辅导员要教别人，自己动作必须标准，这次是师父的讲法录像首次公开放映，几乎与师父亲自办班一样，场内能量非常强。参加这次会的辅导员来自长春市及周边市县，还有外省市的一些辅导员，约300人。大家在法会结束后每天都在一起集体分组交流，分组到长春市各练功点练功学法交流，九天下来都感到了极大的提高，更认识到身上的责任和使命。会后长春站给每一个练功点辅导站免费赠送了一套师父讲法录像带，并要求传功时要完全按照培训中的形式集体学法练功，效果就如同师父亲自办班一样，并讲录像带是师父拿出自己办班的钱给大家录制的，据说全国辅导站都有，这要很大一笔钱，当时大家都倍感珍惜和责任重大。在迫害中 人中小丑造谣说师父敛财，简直不值一驳。这次会后，长春市各地都纷纷用这套讲法带组织学员集体学法练功，在吉林大学礼堂民放宫、师大礼堂、工大教室等多处举办大型集体学法练功，每期都有上千人参加，新学员开始成倍增加。许多练功点由于站不下那么多人，纷纷又成立许多新的练功点，达到了遍地开花，城乡处处都能见到大法弟子在练功，学法小组也相继成立，学员很快进入实修状态。在弘传大法过程中，时时能感受到师父法身就在身边，看护弟子，帮助寻找有缘人，辅导员只是凭着热心做而已。记得有一次去农村一乡镇弘法，举办9天集体学法练功，当时有100多人参加，而且很多都是新学员，每天看一讲讲法录像，再看师父教功录像，2天教一套动作，当教完第3套功法后，自己认为明天要教第4套功法，动作较复杂，放完第3套功法录像后，就准备接下来再看一下第4套功法教功动作，但录像放映完第3套后，就再也放不出图像了，当时还没悟到，以为机器或录像带坏了，就又倒回来再放，但到了第4套时又没了图像，这才悟到是师父不让放了。师父法身是在有序地在给学员调整身体、下法轮、气机等，而且这次也是给这里留下集体学法练功的形式，不能开始就出现偏差。果然到第2天再放时一切正常。1997年长春站又组织了一次辅导员培训，这次是借用一高校室内田径馆，长春再也没有更大的场地可供学员长期细致的交流了，因为只辅导员就来了有3-4千人，比上次培训多了有10几倍，可见大法的弘传之快之广，体现了大法的无量威德。后来练功人数越来越多，就开始举办大型户外集体练功，每逢节假日在各公园广场上千人的集体练功弘法随处可见。长春举办冬运会期间，学员举行近1万人集体练功。1999年在长春举行了万人晨练，在全国来说，长春大法弘传情况只是一个缩影。五，参加师父大联报告会。1994年12月31日，师父在大连举办国内最后一场报告会，当时练功点分到了几张票，因为点上老学员几乎都参加过师父讲法班，虽然大家都想去，但是还是把机会优先让给了没参加过班的学员。辅导员问我想不想去参加，我立即回答说想去，当时一直在盼望着能见到师父，这机缘再不能错过了。12月30日晚，我们坐了一宿火车到了大连，当时在车上就感到了强大的能量在调理身体，在体内像海水一样上下涌动，这种感觉持续了近2天才过去。参加报告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6000多人，师父当时刚刚结束广州讲法班，又不辞辛劳飞到大连给学员做最后一场报告会，师父真是为众生操尽了心，不想落下一个弟子。大家见到师父都很激动，很多人一直在流泪，像走失的孩子终于见到了亲人。师父讲法3个多小时，中间还给大家集体调病，结束后师父绕体育馆一周，不断朝大家转动法轮，与学员挥手告别，学员都起立鼓掌，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每个人脸上都挂满泪水，每当回想起那一刻都感到很激动。我在会场上一直想聚起精神听法，生怕落下一个字，但不知怎的就是困得不行，怎么控制也控制不住，一阵阵的在睡觉，但师父讲的都听得到，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 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两天不睡觉也不困。后来知道是师父在给调理身体。当时学校正要期末考试，但我们周六晚坐车到大连，周一早上就回来了，什么也没耽误。在大连还经历了一件事，因为我们同去的有三个年轻人都没见过大海，下车后就去了离会场较近的星海公园。当时游人不多，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大海，看到海水、沙滩等都感到很新奇。玩了很久，到中午怕误了听法，就准备去会场。在往回走时，听到有人喊来人，我们赶去一看，原来一女孩不知什么原因跳了海，被一游人看见却无能为力。我们一起把女孩抬上岸，女孩棉衣已湿透，脸冻得发紫，已处于昏迷状态。大连天气虽没有长春冷，但也很冷。我们大家又一起抬着女孩走了很远，送到一公园办公室，看到女孩没危险了，就赶紧向体育场赶。这一过程被长春一辅导员看到，可能对大会工作人员说了。报告会后，大连高站长还向全场公布了这事，说有长春学员做了好事，在星海公园救了人。我说这事不是想显示自己，至今还从没有对别人提起过此事，只想说通过学大法后，每个人道德都在提高，境界在升华，觉得能为别人做件好事是高兴事。大法弟子处处都在为别人着想，对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如今中共发起的对这群善良人的迫害，必将招来天怒人怨。六，偶遇师尊。1996年1月初，学校正在期末考试，因为有些大法资料要往家带，所以下午三点左右很快答完卷，就急着去一老学员家取。进了屋，看到有很多人在厅里，都是各站辅导员。进到里屋，看到茶几上摆着一幅字，字迹尚未干透，上面是几个隶书大字，法轮大法在长春，下面还有师父署名。当时一阵惊喜，心想是师父写的字。这时老学员的家人对我说，师父来了，在那屋，想不想听听？太突然了，当时简直有些不相信，脑袋木木的，只连声说想想。当时师父一直在国外传法，这次回来是要处理一些事，临时想见一见长春辅导员。当时学员正四处打电话找人，有的还没到。师父这天给长春辅导站办的小报《法轮大法在长春》，亲手题写了刊名，这在国内也是唯一的。学员家三室一厅，外室面积不大，地上铺着地板，靠墙有一张单人床，师父正坐在床上给学员讲着什么，大家都在四周站着听。我光着脚站到了师父前约一米远的地方，这次真切地看到了师父。师父很和祥，脸上一直带着微笑，一点架子也没有。大家提出问题，师父一直耐心地给解答。当时我脑袋空空的，什么也想不起来问，就站那静静地听，不想落下一个字，心里感觉暖暖的，又感到无比神圣自豪，觉得自己能有机缘助师为大法做点事，太幸运了。师父讲了四个多小时，感觉一瞬间就过去了，站那一点也没感觉累。快晚上八点时，师父的女儿美哥来找师父有事，师父不得不离开。大家多么希望师父再多待一刻，师父也不想离开，大家默默注视师父下了楼。记得那天回到宿舍打坐，第一次进入入定状态，感觉自己身体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点意念在练功，非常美妙。后来同修对我说，你真幸运，自己来看见师父了，很多人找都没来上。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无比幸福。七，参加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1998年7月26日是自己终身难忘的日子，师父又一次为长春辅导员讲法解法。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师父回来，只知道通知去开会， 当进入香格里拉二楼会议厅时，看到前台桌上铺着金黄的桌布，桌上布满鲜花，后面还架设有摄像机，大家都明白了，师父要来了，都激动地等着。果然不久，师父从外面走进来，大家都起立鼓掌欢迎师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全场，激动幸福的泪水挂在每个人的脸上。师父从左侧过道进入会场，并与夹道欢迎的学员握手。师父为了让每位学员都能看清自己，把两个椅子落在一起，坐在上面讲法。师父处处都在为别人着想，中间休息时都没来得及喝口水，再回答学员提问。师父从下午五点多钟讲到近十一点，五个多小时。当时师父经文挖根、为谁而存在等经文刚发表，学员在悟法上出现很大分歧。讲法中，师父在逐渐从个人修炼往正法修炼上带大家。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形，才能体会到一些师父当时的良苦用心。师父明知道时间不多了，旧势力马上就要发起对大法的所谓邪恶考验，但又不能明说。师父惦记着家乡和国内的所有大法弟子，不辞辛劳地奔波于世界各地。在国外的每一次大型法会，师父几乎都要出来讲法，在强烈地往上推学员，让弟子尽快提高上来，尽快成熟起来，怕弟子在磨难中走不过去，完成不了肩负的巨大责任和使命。弟子的提高是第一位的。这十几年来，虽经历磨难，磕磕绊绊走到现在，但我内心对大法从没动摇过，因为从自己的经历知道，师父是正的，法是正的，这条路没有错。正法已近尾声，也希望那些昔日的老同修都能跟上正法进程，完成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不负师尊对家乡弟子的厚爱、慈悲、苦度。希望师尊能早日回家乡，弟子叩拜。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